今天呢啊，这个我要跟大家讲一些讲《法华经》的故事呵呵啊，我要特别把这一本哈，在这本叫做《法华经传记》以及《华严经传记》五台山灵基，那么这本也是比较早期的书了。啊，我呢今天很想讲这个啊啊，所以跟大家一起勉励，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假设大家对天台要有所深度了解哈，诵法华经是必要的啦，哈，是绝对必要，或是拜法华经哈，或是拜法华三昧忏哈，或是一字一拜法华经，或是诵法华经哈，这个呢都是需要。为什么呢？这我个人的感触哈，因为以前呢我在法华经，以前我就是对这个法华经哈。就是长期来一直在诵哈、哦、跟啊拜，那我就发现，我自己发现了，哎，很多对天台教理本来不太懂，哎，居然慢慢懂了，哦，原来就是讲这个，好、哦，哦，我是发现说真的、哦，我业障得要消，还这拜法华经、诵法华经跟法华三昧忏哈、哦，还真有它的用，真的是有用的哦，哈、哦，所以。我们业障慢慢的在消的感觉，那种啊是很重要的。好，那么我再提，我想等一下哈，先用口头的来讲解《拜法华经》，好，一字一拜法华经，先口头讲解，然后呢，以后我们实际会带大家拜一次。好，那现在我先讲几个灵验事迹，好，讲几个故事，啊，这个是《法华经》的灵验事迹，好。法华经在历史上哈，它真的是这个感应事迹是最多的其中一部经，有两部经是感应事迹最多哈，一个是金刚经哈，一个是法华经。好，那我现在讲一个哈，就是有一个呢啊，有一个这个是大智度论里面的一个故事啊，是国外的哈，应该是属于。这个印度那边的故事哈，《大智度论》里面哈，他说在《大智度论》里面记载一个有一个国中啊，有个阿兰若比丘啊，所谓兰若比丘就是一个人独自在山里面修，好，在一个阿兰若处，阿兰若就是寂静嘛，好，寂静处，好，在一个很安静的地方，好，他一个人在那大读摩诃衍，好，就读这个摩诃衍，读这个大圣经典，好，那么这个国王，那个国的国王啊，哈，他常常解这个头发，哈，解这个头发，那这个头发解开来，让这个比丘从上面踏过去，令其踏过，啊，那个古代的可能是他们婆罗门哈一个最恭敬的礼节，啊，把那个头发铺到地上，让那个圣者哈修行人从上面走过去，所以以前那个燃灯佛时代就有这样。好，我那个释迦牟尼佛就曾经呢，在燃灯佛的时候，啊，用他披这个善法，啊，在地上，让佛陀踏过去呢，不会踏脏，啊，脚不会脏，啊，那是这个是一个很殊，这个一种很恭，非常恭敬的，啊，一个表现，啊，那么这一位国王呢，他对于这个读大圣经典这个阿难若比丘啊，啊，也是这样的恭敬，啊。那然后呢又有另外一个比丘，好，又有比丘，好，那他跟这个大王讲说哈，说奇怪啊，这个摩诃奴哈，他是有点轻视化了，对这个比丘有点轻视化，意思是说啊，这个某某师啊，哈，某某人啊，他没有尊称，好，没有讲出尊称，好，他讲说，啊，这个摩诃奴啊，啊，是也不多读经，你何以这国王何以这么大的供养呢？就是另外一个比丘问这个国王，国王你为什么对这个阿难若比丘这么恭敬呢？哈，然后这个国王就讲，有一天呢，啊。有一天呢，啊，我半夜的时候希望去见这次比丘阿兰若比丘，哈，半夜的时候想要去见这阿兰若比丘，就走到他的住处，就见此比丘在窟中，在那个洞里面，山洞里面哈，读法华经 啊，读法华经。那么他就见到有一个金色光明的人，一个全身放金光的人，啊，骑这个大白象啊，合掌供养。啊，那个这个骑着这个大白象呢，上面有个全身放金光的一个人呢，啊，在合掌在这个读法华经的人身边哈，在供养。那么我来了以后，这国王啊来了以后呢，这个白象的这位金色光明人呢啊就不见了啊，变灭不见啊，就不见了。那么这时候呢，这个国王就问这个阿兰若比丘啊，他说：“哎，大德啊，我来了以后，这光明全身放金光的人就不见了，何也？为什么呢？”啊，这比丘就说：“啊，比丘也啊，阿兰若比丘就讲，此即遍及菩萨啊，就遍及菩萨是另外一个翻译了，我们现在翻译叫普贤菩萨啊，就是普贤菩萨啊。”他说这个呢就是这位是普贤菩萨啊，而且普贤菩萨他本身就有讲过，若有人读诵法华经者，我当成白象来教导之。好，那么这个我诵此经啊，这安乐比丘讲，我诵这个法华经呢，这个菩萨自己就会来啊，遍及自来，他就自己就会来啊，普贤菩萨就会来。好，所以这是真实的哦，这是真实的故事哦，普贤菩萨真的是为护持啊这个法华经啊。另外呢，这个法华经呢还有一个啊，就是这是发生在我们中国古代啊，有一个法师呢，他是住持啊，住持法师，他每天诵法华经，他非常认真诵啊。那么有一天呢啊，因为他在处理常住事情啊，有一个恶比丘啊，好，一个坏的比丘啊，恶比丘啊，啊，那因为他做了一些不好的事，他给这个住持法师呵斥，好，呵责他，好，那呵责他以后，这个恶比丘呢心生怨恨，好，然后半夜呢就拿刀子，拿刀啊，就要来拿这个，因为以前的人不用说以前了，现在恐怕也是会了。啊，拿这个刀子哈，就半夜就要来杀这个住持啊。啊，那因为住持他是本身正好在诵法华经，啊，这个他就偷偷的拿着刀子准备要接近那个房间，一进房间一看，哇，里面怎么满满都是人，满满都是那个穿那个军服的人。在那个他的房间里面，他看到吓一大跳，冲出来又看到满天都是人，满天都是穿那个军服，好，那个将军服装的啊，像韦陀菩萨这样哈，也都是人，哇，他吓得就落荒而逃了。好，下次来他就啊，就对这个他就很恭敬了，好，他就不会再乱来。好，他这个法华经啊，灵验非常多。还有呢，还有一次，这次哈啊比较有意思啊，就是有两个比丘呢啊，他两个共住啊一个大通铺啊，以前都是通铺了啊，他是共住在一个大通铺啊，这个其中一个诵法华经，一个另外没有诵啊，这个诵法华经这个比丘常常半夜就起床了啊，在那里诵法华经啊，一个人就盘腿，法华经就拿起来。啊，点个小油灯哈，就在那里送了。啊，这个每次呢送的声音呢，好都啊就是小小的哈，没有把他旁边的人吵醒。可是呢，他旁边的这一位比丘呢，常有个习惯，什么习惯呢？他就老是呢上半身衣服都脱掉了啊，就是打赤膊睡觉，啊打赤膊睡觉。那么有一天呢，他在送法华经。送送送送送，突然一半，这个打赤膊睡觉的这个法师呢，就突然间这个发狂了哈，惊尖叫啊，全身在地上打滚。好啊，这个送法华经的比丘吓一跳，说：“哎，你为什么会这样？”啊，赶快过去探望他。啊，这个法师啊，在地上打滚的法师啊，好一脸恐怖相。那他就问他说：“你是怎么回事啊？”他说：“啊， 还在喘气啊。他说我呢刚刚看到啊，有一个像啊韦陀菩萨的人啊，拿着鞭子打我啊，然后边打边说衣服不整啊，衣服不整齐啊，啊，人家在诵法华经，人家在用功诵经，你在旁边衣服不整啊，打赤膊睡觉啊，意思是啊很放逸了啊，很放逸啊，那也不用功啊。啊，所以这个《法华经》啊，那是真的是啊很特殊的一部经典。好，然后呢，我再啊跟大家讲另外啊，由于以前有这个，我们现在讲都是出家人，我现在讲居士，好居士。那么这个居士呢，是隋朝的时候一个居士。好，他小时候呢，他两个眼睛就不见了，不就失明了哈，从小就失明。他母亲很慈悲，母亲本身有诵法华经，他口授口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念，口授法华经给这个他的小孩啊，然后一个字一个字教他念，他到13岁的时候一部整部法华经就给背了啊，因为两眼失明嘛啊。阿难的母亲呢，学佛人，他知道他业障啊比较重啊，希望他消消业障，就教他念法华经，13岁就把它背起来了，整部就背起来了，所以他每天都诵法华经，每天都诵。好，说乃昼夜诵习，白天晚上都诵，因为他也分不清白天晚上，因为两个眼睛已经瞎了。好，所以他很用功啊，没事就在那里背诵法华经。好，他非常的专心，这总共诵的17000多遍法华经，17000多遍哦。好，结果呢，结果居然看得到。好，他17000多遍送完以后，虽目无睹，虽然眼睛虽然还是瞎，可是呢他却走来走去，走到哪都可以，好像跟正常人的眼睛一样，他肉眼是没有的哦，但是呢他还可以走来走去跟正常人一样。好，就是也不需要人家引导，还知道前面有洞，还可以跨过去，还可以跟人家织那个草席啦，好，还可以跟人家写字啦，好，写字啊，缝衣还有写书啊，好，写字啊，比那个有眼的人呢还要更好，好，但是人家都觉得他很特殊，哎，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好，那但是呢，因为好，他有吃素，他本身吃素。也当然也没有娶了，好，因为两个眼睛瞎了，好，他也没娶。71岁的时候往生，往生的时候，好，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人家呢，他的遗体是放在荒郊野外，好，荒郊野外，好，他可能那时候是不知道怎么干，他这里没有描述了，他遗体是放在荒郊野外，可是虽然放在荒郊野外，鸟兽不敢进。鸟跟野兽没有，连蚂蚁什么都没有，它的遗体好在那里，好，都没有被虫吃啊，没有被什么，它的肉就慢慢没有了，好，只剩白骨。那可是它的舌头呢，舌放出口长1尺余，这个舌头哈，好，慢慢的这个舌头在口里没有化掉，好，舌头好好的，而且还长长一尺大概这么长吧。好，那这个当然这个是描述了，他们的一尺跟我们的一尺可能有点不一样了。好，啊，长一尺余，而且颜色像莲花一样。啊，他的弟弟呢，就用一个盒子把它装起来，他酒都不会烂，这个舌头，好，酒都不会烂了。所以你看他那个《法华经》一直送，他那个整个身体是有个加持力在，这是真的哦，这是真实的。你的整个身体还就有一个力量，有个加持力在。好，好，这个现在跟大家讲这个。好，另外我在讲《法华经》里面，好，里面的我现在讲这个最后一个故事了。好，等一下就我们来谈谈拜《法华经》，就是《法华经》里面它里面这个里面有一个慈彦录，好，慈彦录里面的一则故事。那么这个慈彦录里面讲的这一则是说，有一个法师呢，他在诵法华经，好，那么每天呢都有一只小鸟啊从天外飞过来，站在他的这个 这个窗户旁边，在听他诵法华经。所以他这个法师每天念，每天念，每天念，好，那个小鸟就每天来，每天来，好，就听。有一天呢，这个小鸟听听听，听到站在那里不走了，他法华经已经送完了，这鸟还站在那，啊，这个师父呢就去看这个鸟，哇，往生了，哈哈，啊，他就站在那里往生了。往生了以后呢，当天晚上，他就梦到天上啊，天人啊，有个童子啊，童子像童人啊，好，就这样一个很庄严的一个小孩子，像天人一样发光啊，从天上降下来啊。然后呢，他就特地感恩啊这个师父，他说我呢就是今天往生的那个小鸟，哈哈，那我已经准备去投胎了啊。我呢发愿，我今生一定要出家，我去投胎以后我要出家，我要做你徒弟啊，我发愿要做你徒弟，但请师父慈悲啊，我现在呢会去那个他村落里面的某某人家啊，那一户人家，你去那一户人家啊，去看我，我呢在明天我会出生啊，希望你过几天去看我，如果他说以什么为验证呢？啊，那个，如果你把他的被窝哈，他那个手这里的胳肢窝哈，胳肢窝里面有两根羽毛，啊，这两根羽毛如果真的是有那两根羽毛，就是我啦，好，啊，希望你能收我为徒啊，我要跟你出家，他在梦里面跟他这样讲，好，那这个师父当然。有信没信的，不知道是真还是假的。啊，那隔天呢？隔几天呢？他就到村落去看，真的他指定的那一户人家去看，然后就敲敲门，一敲门进去，他就说：“你们是前两天生了一个小孩啊？”啊，师父你怎么知道？我们都没对外讲嘞，你怎么知道？啊，他可是小孩子哭啊。我说：“对啊，一直哭啊，可不可以让我看看呢？”还看他。他这个他就进去给他看了，给这师傅看，师傅一抱到手上，这小孩子就笑了啊，就笑了。然后呢他就跟这户人家讲说，这个是我的徒弟，如果你们不相信，你把他的胳肢窝打开看看，是不是有两根羽毛，如果有两根羽毛就是我徒弟。他就把这个胳肢窝翻开，好，啊，真的两根羽毛啊，这户人家的爸妈当然就相信他了，好，就相信他了，好，啊，这小孩很奇特哦，每天哦，等到他开始走路了，每天都往山上跑，跑到最后他不得，小孩子不得不让出来给师父出家了，跟师父出家了，每天都往山上跑，跑去找师父，那个小孩子会走路了以后，每天都是要往山上跑了，跑到他长得稍微已经有一点一个样子了哈。他父母亲不得已之后让他去出家了，然后去跟着这个师父了。后来呢他跟着这个师父之后啊，好，每天都诵法华经，每天都诵法华经。他后来当然他师父往生了，好，那这个年轻的法师就是这只鸟啊，好，他每天都诵法华经。后来他就是发愿，好，他发愿要见普贤菩萨，每天都在发愿要见普贤菩萨，好，他送了一直送一直送，一直要发愿见普贤菩萨。那他送了多久没有见到啊？送了30年，他一直要见普贤菩萨，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好，那有些诵法经的人是有一点这个执着，不过呢他这也不是不好的执着了，但也不要太执着，因为有时候我们不要太被那个内向太去贪爱。好，但是这个法师他是这一点他是很想见，他心里一直很想见。那，啊，可是齁，哦，你们知道吗，这个菩萨齁，哦，有时候不要让我们起太怎么讲，哦，太在那个感应上太执着齁，哦，有时候他是不见得会现身的，因为太常现身就有问题了，就表示你可能真的有着魔了。啊，哦，那个真的菩萨是不会那么常现给你看的。啊，哦，所以有感应是有感应，但感应一下你欢喜就好。啊，但是不要一直执着下去，好，那真的佛菩萨是不会一直现，好，那他送了30年，感应那个普贤菩萨一直没现身， 他那一天呢就有一点心灰意冷，这普贤师菩萨是真的，这个经典讲的是真还是假，我已经念了30年了，那么认真了，还没有见到普贤菩萨。他这个念头才刚起来，当天晚上就有个女孩子来了，一个很长得很庄严的女孩子从外面过来，手上提了一个篮子，篮子里面有一只小猪，小猪旁边有两颗大蒜，他就这只小猪跟大蒜提个篮子就走到这个法师的这个茅棚里面，他就敲门啊，因为天色已晚，这法师一打开看啊是女孩子，门就准备关起来了，他说我们这里是男众的地方啊，不给女众挂单，那他就门要关起来了，然后他就跟师父讲说，师父啊，现在万红家我野外啊，我已经没有地方可去了，你叫我这么晚就去哪了，我一定要住你这里啊，那这个法师还是把他关起来不让他进来，那这女的呢离开了，过几分钟又回来，又再敲他的门，又再敲一次，又跟他有点跟他闹了，说哎，你真的是太不慈悲了，你总是要让我进来，不然外面现在已经没有那个太危险了，师父啊，你总是我不会怎么样了，你说让我好之后你就让我在里面稍微过一个晚上了，这法师不得已啊，好吧，那只好让你进来了。进来之后呢，这法师把床让给他睡，他这个法师自己睡客厅他就在客厅过一个晚上，就半夜的时候，这个女孩子呢就在那里哇哇大叫叫说肚子痛肚子痛，那这个法师就讲你肚子痛，那然后呢就一直要求这个师父该帮他按摩这个师父呢他当然不可能帮他按摩了，他就拿那个席杖我们出家人受戒都有一个席杖一个席杖，那个席杖远远的在跟他肚子按摩那也没碰到他。后来隔天晚上隔天早上然后天亮了，然后这个法师就请这个女孩子说你可以走了天亮了这个女孩子就送她到门口，一送她到门口那突然间呢这个女孩子就不见了，突然在她前面眼前就不见了，不见了，空中就现出一个很庄严的一个大白象，他那个手上提的那个篮子里面那头猪就变成一只大白象，六牙白象然后呢那个他自己本身这个女孩子就变成普贤菩萨在空中那两根大蒜就是他手上的莲花那个普贤菩萨手上拿一朵莲花他就很庄严在空中这个法师一看是普贤菩萨，马上跪下来痛哭流涕他说菩萨我等你30年了，你现在终于让我看到了然后那个这个普贤菩萨就讲说说那个行者某某某弟子某某你呢我早就30年前你开始送我都在你旁边了那个普贤菩萨永远在护念着整个这个送法华经的人那因为呢你昨天呢通过了考验这个女孩子在考他呢，你通过了这个考验那你未来呢不久当中呢当生我辈当然他就会到菩萨身边去了因为法华经的往生会有往两个地方去，一个就是多衰涅槃，一个极乐世界就是跟诸佛菩萨去极乐世界或是往生弥勒菩萨那里所以历史上天台中的人不是念佛就是求生弥勒净土，你会发现是这样那讲到这一点呢在近代会一直推展弥勒净土，现在其实不多不多，但是呢现在是越来越多人在推展，可是我对这一点我会劝还是念佛好，因为弥勒净土的门槛太高，门槛高，你得要有天人的福报，你才有办法去。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那么你既然能去，就表示你信心足够嘛，你对佛的信心已经百分之百，你才有办法去到弥勒净土。要不然即使你有天的福报，你信心不够，你是在弥勒外院你还是在外面，你信心不够，你还是，你即使有弥勒那个多帅天的福报，你可能也只在外院而已。好，所以我们在看待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既然同样都要百分之百的信心，那何不念佛呢？念佛是也是需要你要有信愿行啊，你有信心，你业障很重，佛都不会嫌弃你的。好，阿弥陀佛不会嫌弃你，你还是可以依业障很重的状况，今生得超脱生死轮回。好，所以我刚刚提的就是诵法经啊，真的是非常殊胜啊，真的非常，它是很特殊啊，非常特殊。而我本身的那个。啊，因为有非我自己本身在身上哈，我身心就觉得转变很大，啊，所以我能够感受得到，好，这希望大家能够好，能够好好的，好在法华经上多用功，好，好，那现在我来讲哈，讲这个拜法华经，拜法华经哈，你们去请这个法华经的课本，这个诵经的经本。诵经的经本它一定有个特色，它前面一定有离法华经仪啊，仪轨啊，离法华经仪轨，那么你完整的拜的话，就要按照那个仪轨来拜啊，仪轨怎么写你就怎么拜啊。但是中间有一段，这中间有一段，哪一段呢？一字一拜开始的那一段啊，你要一定有前面会礼十方佛嘛啊，啊，十方法十方身哈，慢慢的到最后中间开始要一字一拜的，开始要一字一拜，那个一字一拜那个点哈，那个点比较重要。啊，你是要念什么呢？比如说你拜如是我闻，这个如啊，这个如呢，你就要拜，你就要念啊，一心顶礼妙法莲华经，法华会上佛菩萨如宝啊，加个宝啊，这个如的上面呢，之前要念一心顶礼妙法莲华经，法华会上佛菩萨，好，然后你再念你要拜的那个字，比如如，如是我闻的如啊，那如，然后加个宝，如宝。所以你每一拜每一个字的前面都要加上念一心顶礼妙法莲华经，法华会上佛菩萨，好，然后如宝，然后在最后一个字念宝，好，就是那个宝藏的宝，好，每个字都称宝。所以你会看到那一段下面哈，妙字妙宝，字字称宝。你会看到那个法华经理法华经仪哈，要一字一半的那一段旁边有一行小字，叫妙字妙宝，字字称宝。什么叫妙字妙宝，字字称宝？就是你拜妙这个字你要称妙宝，好，拜庙这个字要称庙宝，每个字以后每个字你也都要称宝，什么宝什么宝。所以如是我闻，如果你拜第二个字，好，拜到是这个字的话，你就合掌起来，就合掌哈，一心顶礼妙法莲华经，法华会上佛菩萨是宝，好，然后再拜下去，好，再起来，好，然后再拜下面一个字是如是我嘛，我闻哈，我，好，拜到我这个字呢，你就好，就念一心顶礼妙法莲华经，法华会上佛菩萨我宝，好，拜下去，好，大家会不会拜？好，那你这样一字一拜，一字一拜，这样拜下去哈，拜到你觉得你想停止了，通常都是一个段落了，好，啊，然后你就做个记号，好，以前能做记号，我很好奇以前怎么做记号，以前做记号是用铜板的。很奇怪啊，因为我本来是不知道，我也常常去请教一些那个老和尚啊，我说，哎，师父，你们以前是怎么拜法华经，这怎么做记号？以前又没有我们那个，因为我们现在有那个贴纸啊哈，贴可以马上拔下来，贴拔下来的那种哈，稍微粘一下的那种来做记号啊。可是以前能怎么做记号？他是用铜板，他是以前也没金架，他就是桌子摆在那个佛桌上，平平的摆了哈，这样平平摆在佛桌上， 然后一条线拉着那个铜板，那个铜板以前那个清朝铜板是里面有个洞啊，那个就用线绑住那个铜板，你拜完这个字就往那拉一下，那字就下来了啊，拜完字就拉一下，因为以前的书好大，他们都是毛笔写的书啊，毛笔写的啦，都一页一页那个折页的都很大，他是这样拉一下拉一下拉一下啊，拜完再上去那放上去再拉一下拉一下拉一下这样拜完。好，以前是这样拜的。那时候我们那个虽然他这地方是一字一拜，好，那如果是拜庙这个字就是庙字的话就成庙宝。好，所以一心顶礼妙法莲华经法华会上佛菩萨妙宝，好，妙宝，好，大家记住哈。那因为这个跟瓷器的拜法有点不一样，好，因为瓷器它就直接妙字妙宝，它直接就这样子念。它事实上这一段的解释不是这样哈，这一段解释它是妙宝就好了，啊，每一个字都是底下称个宝，上面加一心顶礼妙法莲华经法华会上佛菩萨，啊，是这一点它是不同的。然后这是完整的哈，你拜完你看你要拜到哪一段，后面接下来的，好，后面接下来就是接的仪轨下面的，好，万有仪轨还有好几个要拜下去，啊，是准备要做结尾，然后回向发愿回向，好，那如果你要做简轨，我们讲的是简单的了哈，简轨呢很简单，如果你时间忙了，时间很忙，啊，其实拜法华经是。最可以伸缩长短，你时间多就多拜一点，时间少就少拜一点，啊，少拜一点甚至十几分钟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如果你要拜简轨的话，就是你很简单，你就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三称三拜，拜完以后就开始一心顶礼妙法莲华经法华会上佛菩萨什么宝，好，就开始一字一拜就拜下去了，就一直拜，好，啊，拜到你不想拜以后呢？就好，你就称南无啊，大恩普贤菩一心顶礼妙法莲华经法华会上佛菩萨啊，大啊南无大恩普贤菩萨，好，最后加大恩普贤菩萨三遍，三称三拜，就是拜普贤菩萨拜三拜了，做结束。好，普贤菩萨，因为为什么普贤菩萨一定要拜呢？因为普贤菩萨第一个呢，是在这个。啊，我们的忏悔主，啊，忏悔主，普贤菩萨他是在所有的忏悔，你会发现很多仪轨，很多那个忏悔的仪轨都会有一个南无大那个普贤王菩萨，啊，南无普贤王菩萨摩诃萨，所以普贤菩萨是忏悔主，啊，那个所有的忏悔仪轨都一定有这一尊，好，那所以我们最后好。啊一定要加个这尊哈，南无大南无普贤王菩就是南无大恩普贤菩萨就可以了。南无大恩普贤菩萨拜三拜，我都是一心顶礼妙法莲华经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大恩普贤菩萨，好礼拜，好，我都是这样子，好，然后再起来再念一心顶礼妙法莲华经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大恩普贤菩萨再拜，好，为什么前面都会加一心顶礼妙法莲华经法华会上佛菩萨？好，我先解释一下这仪轨的用意，哈，它就等于是都顶礼到三宝了，三宝都有了，啊，一心顶礼妙法莲华经是法宝，好，然后一心顶礼妙法莲华经法华会上佛菩萨，佛跟菩萨代表佛宝跟身宝，身宝菩萨表身宝，好，你有以后大家要记住哈，菩萨通常是表身宝。所以我们在三皈依的时候请菩萨来哈，啊，都是念菩萨的名字，以大悲观世音菩萨为代表，好，或是啊看他啊欢喜哪一尊菩萨哈都可以，只要是菩萨有代表，好，所以就说，所以你前面念每一个字前面都有念这一段，就是都有顶礼到三宝了，好，都有顶礼到三宝，好，好，大家对我现在讲这个有没有问题？那，啊，什么时候拜都可以，啊，那拜完可以回向，回向，那，啊，回向呢？你就说，我请诸佛菩萨慈悲做主，啊，那我能够将此礼敬的功德，啊，能够回向，一般呢，一般来讲，哈，啊，也都先回向长辈，啊，不是， 然后一般来说是供养十方法界诸佛菩萨护法龙天啊啊，我们出家人会加个守护伽蓝诸位神众。好，那、啊、你们可以先就讲说啊，愿此今天拜经的功德哈、啊，回向十方法界供养十方法界诸佛菩萨护法龙天。好，那祈请诸佛菩萨的慈悲做主哈、啊，能够将此功德哈、啊、回向加持啊谁谁谁，你希望回向的人。啊，我一般父母亲一定要先讲，或是自己的师父啊师长了哈、啊，一定会先讲到。还有自己的父母亲啊，在小孩啊先生太太啊小孩啊等等，如果你要看看要特别讲的话，好，然后你要回向他们啊，能够啊发菩提心，皈依三宝，早成佛道，广度众生。好，或是呢，而且你还要再加上他们的以上这些人的累世冤亲债主、历代祖先啊，甚至六亲眷属啊，也都可以讲啊。累世冤亲债主、历代祖先，或是过去父母师长、历劫冤亲债主、历代祖先啊，过去父母师长、历劫冤亲债主、历代祖先啊，这样子也可以。那然后这些讲完呢，你可以再开始大回向。就是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好，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那你自己的祖先都要回向哦，啊，要回向到自己的祖先呢，啊，还有父母亲，甚至于啊，我们的恩人，啊，如果愿意的话，我们的仇人也回向，啊，这个真的也是需要的。这样子才能生生世世当中啊，啊，大家可以解冤释结。对对，针对那个树，我无量，如果本来是无量，那你拜到树，那你就是拜起来再拜量这样。哎，我有时候哈、啊，我那时候病很重的时候，常常拜错，拜错行，因为起来一看那昏昏的哈、啊，那还会拜错，还会有时候头脑昏昏，业障很重的时候会这样。好，哎，你慢慢拜，慢慢拜，那就头脑会越来越清楚。好，那但是你我万一错拜一个字，我宁可多拜，我宁可反过来多拜。好，反过来多拜，多拜没关系啦，啊，拜慢一点无所谓，啊，不要赶着拜完。好，啊，可是都要拜，啊，总是会拜完的。你只要有拜，总是会拜完。好，啊，不要断就好，啊，不要断，就一直每天都给他拜。甚至睡前拜个十拜也好啊，睡前拜个十拜或是拜个二十拜也好，就是不要断了。每天有练到一个一心顶礼妙法莲华经法华会上佛菩萨啊什么宝哈、啊、这样拜下去啊，每天都有练到，即使练十句也好啊，拜个十拜再睡觉。嗯，如果你那个完整的仪轨里面有三皈依，对，完整仪轨有三皈啊，如果你不是很完整仪轨，你要加三皈也可以啊，你看谁能自己加。你有时间的话，你就说，拜完一次一拜之后，就自归于佛，当愿众生同体解大道，发无上心一拜哈、啊，等等三皈一拜下去也可以。你可以，啊、哦、哈，哦，普门品也是法华经啊，那你就可以直接拜法华经了，啊，直接可以拜法华经了，啊，那法华经看你不要被他大部头吓到，不用这样，为什么呢？总是会拜完，你拜个十年也会拜完啊。如果我有算过了，每天如果拜个100出头的话，两年就可以拜完了，两年多一点哈就可以拜完了。所以你不用害怕，哦，不用害怕。那如果你每天只能拜50几拜也没关系，那就4年拜完，4年都拜完了。对，没错没错，那段文就是针对礼敬，或是你是拜法华经或是诵法华经的人而设计的，对，区别的，对对对。然后那个有个弟子某某某哈，忏悔什么什么，你就念自己身份证的名字，啊，我们一般都这样的。还如果你要念法名也可以，啊，自己的法名也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 啊，希望大家啊回去要用功。为什么我会比较特别现在先提哈？啊，大家以后的课哈，慢慢听，慢慢听，然后现在赶快哈，就啊，大家赶快要行门要坚固了。好，行门啊，行门一定要坚固，行门很重要。我在国内也有碰到，哦，有人有背哦，可是现在这种人不多了啦。啊，能够愿意坐在那里每天一两卷诵就不错了，就已经算这个人也算很精进了。没有差，诚心比较重要，诚心比较重要了，啊，不在于是不是一定背起来，不过真的诚心很重要，你自诚心，而且有没有这个效果哈？当然多少有效果了，恶人拜也是有效果了，啊，可是如果要比较圆满一点哈，自己要有这个决心改变自己，啊，比如说如果说我们有什么坏习惯。那这坏习惯要能够坚持，我今天要比昨天好哈，今天比昨天进步一点啊。比如说喜欢，不管是什么坏习惯哈，嗔恨心很重啊，贪心很重啊等等，每天都改变自己，改变自己一下，那这样会比较好。这样的话，佛菩萨的加持力哈，他比较会加持，他比较会就是啊，然后再知见要正确。如果你知见不正确哈。拜也是效果有限，好，知见要正确，好，知见正确再加上德恨，好，要常养自己的德恨，如果能够素食更好了，啊，如果没有素食的话，你也可以给自己一个勉励，比如早斋，初一十五等等，然后呢再慢慢进步一点，那觉得好像不错，又慢慢的再加强，好，再加强，对对对，半月，对对，他半月上对，不分早上晚上，对对，那一天或是前后一两天都可以。你也可以在，就是初一或是十五了哈，或是初十四，或是三十都好，啊，或是有些人是初八了，哎，初八跟二十四，啊，二三二四，有人是初七、初八，或是初二十三、二十四等等，都不一定，他只要半月，他固定。他自己固定哪一天，我觉得都市的道场能够办诵菩萨戒比较好，附近一些诵菩萨戒的人能够回去诵，啊，有个固定诵比较好。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